四个人
可能占
30%，
可见得
神要他的教会是成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教会。
那么
怜悯恩赐呢？40%，主耶稣基督的心肠是充满了怜悯，所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神也把这个怜悯的恩赐很多的加给教会。那么怜悯恩赐40%，服事恩赐呢20%。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也会看见这个服事恩赐的比例啊，有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再看一下教导恩赐的呢，2%啊，比较少。劝化恩赐5%，先知恩赐也是2%，治理恩赐1%。从这个比例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整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啊，神的一种平衡啊，平衡那么兴起啊，我们的一种啊，就是彼此的一种服侍和建造。那么啊，我们在提到这个百分比的时候，我们啊看一下各位的这个测验的恩赐表。各位拿出你的课本，已经完全做完这个恩赐表的人举手，看有几个人。好，不错，我们这个这届退休会再举高一点，我再看一下那个比例。好，不输于其他届啊，差不多。通常啊，请放下啊，做这个服事表，差不多就是有将近一半的人可以做完。你做了，但是还没做完，你会把它做完，这样的人举手，这个很重要哦。好，也差不多有1/3。好，请放下。好，可能其他人就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个测验啊，但是呢，你虽然没有办法做这个测验，你可以听，然后你从这里面可以抓住一些重点，从这些重点里面你可以明白你大约是哪个方向啊。那就是说你不能很深入的啊来写这个题目，但是大约可以吸收一些。好，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测验卷里面，我们来提一下61页，我们就是有七个总数。好，那现在我把七个总数各代表什么恩赐告诉你，你可以写在旁边。第一个总数是先知恩赐，第二个总数是教师恩赐啊，对不起，是服事恩赐，服事就是执事恩赐。第三个总数是教师恩赐，教导恩赐，教师恩赐。第四个总数代表劝化恩赐。第五个总数施舍恩赐，施舍。第六个总数治理或者是管理恩赐。第七个总数怜悯，连续人啊，怜悯恩赐。好，你就已经知道了这一个61页的评分表，你最高总数是几分，然后是属于第几个总数，第二高总数是几分，是属于第几个总数。好，你现在注意看你的这个分表，已经做完测验的人，我们就来评估一下我们是不是做得正确。好，在你最高总数超过15分的人举手，最高总数超过15分的，好，有三位，表明你在地项的恩赐里面非常的强，啊，非常的强。你最高总数在12和14分之间的，请举手，好，比较多一点，好，请放下，表明你这个恩赐已经相当明显了。你的最高总数是10到11的，好，请放下。表明你可能就是你现在的恩赐是属于中性的啊，中性的啊。你最高总数是9以下的，请举手。好，也有一部分人表明你的恩赐是属于混合性的，不是单一性的，混合性的恩赐。从这份测验卷你再翻到后面另外一部分，我们要来查验一下我们做的测验正不正确。 所以这两份的好处就是可以做一个平衡。69页，我已经请各位把预言执事的第三个加上去，教师他缺了一样，对不对？有七种，他这边只有六种，加上教师，你就会发觉这个秘诀在哪里，就是前面的次序就等于后面的次序，但是没有教师的话就搞不清楚了啊。所以第三个是教师，所以前面所列的恩赐的次序就是啊，后面所列的恩赐的次序就是前面的一样的次序。所以从这两个次序你来看，你最高总数和第二高总数跟69页有没有相同？有没有相同？看一下。对，好，就说你第一跟第二刚好颠倒。哦，嗯哼哼，好，我看一下，对不起。对，那你也啊，那也谢谢你的提醒。那我们也就是要把它，你可以把它颠倒过来，你也可以不必，因为这个不一定一定要跟它一样顺序啊。过去我们排的时候是刚好是一样，那这个可能是同工在排版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那没有关系，谢谢你的提醒。好，那我就重复一下，就说这个次序七个恩赐跟前面七个恩赐，我们来查验一下啊，查验一下预言、执事、教师、劝化，接下来治理啊，不是，接下来应该施舍，然后第六个治理，第七个怜悯。如果你这样排表就比较容易看，跟前面的对照差不多一样哈。好，你第一个最高总数跟第二个最高总数跟这个69页正确的人请举手，第一跟第二最高恩赐的人，我两份测验起来正确的请举手。好，好，有一部分的人，好，就表明你的这个测验是正确的。好，请放下。我第一个恩赐跟第二个恩赐跑到这个69页的时候是反过来，这样的人请举手。好，就表明其实你第一个恩赐跟第二个恩赐是很接近的，很接近的强度啊，很接近的强度啊，所以有的人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就表明你这两个恩赐是很接近。那么我们再提一下，你这个前面最高恩赐跟第二高恩赐，可是到这一份测验卷却不是前面两名，却不是最高和第二高的，这样能举手？没有啊。那么在这个61页里面，其他的选择可能比方说你第一个选择很低，你可能发觉你只有一个，可是到了这份测验卷里面，你那个预言恩赐却很强，就表明你的测验可能还需要再一次的评估啊。就是说你不可能在第一份测验里面很低，但在这份里面忽然间高很高，就表明我们的测验上面需要再一次的评估。好，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请举手。也有哈，好，请放下。所以这个是啊，我们要稍微再去评估一下。通常来说，我们做的两份测验卷应该不相上下，不是分数完全一模一样，只是那个高低不相上下，就表明我们做的是正确的。我自己个人已经做过两次到三次，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没有问题，两份是可以做一个平衡的检查啊，应该不会啊有这种差距太大的情况。如果有，就是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评估一下我们啊所做的测验的一种情况。好，好，现在我们已经啊提到了这个怎么样的来看我们的恩赐。那现在我们提两个方向，第一个，有五种拦阻会影响我们发挥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激发性恩赐。第一个就是罪，所以那天一直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在前面几个课程一直提到有关于罪的对付，如何来对付这些罪。好，所以在这课里面我们才开始讲到恩赐，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先决的里面做好这个预备的工作。所以第一个，罪会拦阻我们啊发展神所赐的激发性的恩赐。第二个，我已经提过了，缺乏参与教会的服事。那么你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事，你从来没有服事的人，你来填这份测验卷很困难的。 甚至为钱啊去填写其他的测验，他们有一些恩赐的调查，那种的测验还更那个难度还更高，如果你根本没有服侍，你就没有办法填的。这份还好一点，因为它比较生活化一点啊，生活化一点。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怎么样更新我们自我的形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跟别人比较。那么我们在这个发展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常常模仿他人，你就没有办法发展神所给你的恩赐。因为你羡慕一个人就一直学他，其实你不是他，可能神给你的这份不是他这个样子啊。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去模仿别人的恩赐，反而啊就是不能够发展我神所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常常模仿别人的恩赐的人，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缺乏一种安全感和在基督里的一种肯定的自我形象。好，第四个，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析我们对工作的喜好，我们也不容易发展这个恩赐。第五，最后一个，就是我今天上一堂所提的，为什么我要把这种恩赐的类别要讲得这么多，花这么多时间呢？让我们清楚地明白，激发性的恩赐跟职务，神所赐的五种职务的恩赐，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提到圣灵所赐的这个恩赐是不同的层面，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我在提到要写这个测验卷的时候，你不要被上面的什么什么恩赐来影响，因为我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都以为这个恩赐就是指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提到的那九个恩赐，或者我们会误以为我们就会成为这种有这种使徒先知职务的恩赐，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曾经有一个弟兄，他测验以后，他发觉他的先知恩赐很高，他就立刻就悔改，主啊，我是什么人啊？你竟然呼召我做先知呢？明白，他搞错了，不是你看到那个先知恩赐，神就呼召你做先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激发性恩赐，我不知道你们听到现在听懂没有？其实就是你的个性，你的个性的一种发展，你的个性的一个倾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人格，神塑造我们的人格，我们这个人呢、在我们里面的一种架构，我们有一个架构。你跟每个人相处，你会发觉他有一个架构，一个很特质的架构，就是那个架构会影响我们有不同的发展。好，可以明白，所以这个我们不要搞混了。好，第二件事我要提到，就是说有四方面会影响我们刚才我所提到的人格的发展。第一个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激发性恩赐，其实就是最能够影响我们的，因为这是与天俱来的，在你还在母腹中，神就把这个恩赐给你了。第二个就是父母亲对我们的期许，对我们教导方式，也会影响我们人格的发展。第三，权威人物，比方你老师，或你们觉得比较尊重的一些长辈，这些权威人物，他们给你的意见或给你的一种导向，也会影响你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在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老师们都会给我们一个意见，到底我要考这个甲乙丙丁哪一组啊？哈、哦，我考社会组、自然组啊？我是要考什么系呢？哪一个系最合适我呢？这个就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发展，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一些权威人物给我们的意见，我们会觉得对我们影响力是很大的。第四，影响我们人格的发展，世界的标准。因为很多人他从小他就因为被这种世界的标准影响，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一个飞行员，我一定要做一个工程师，我要做一个医生，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我要赚大钱，我要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方向里面，他就往那个方向去发展了。所以我们提到这种四种方向会影响我们的人格，这是我们在讲到激发性恩赐之前我们稍微有谈到的。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这七种的激发性的恩赐，我们一件一件的来思想。
好，第一个所谓预言恩赐，预言恩赐，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行动，就是看见的行动是比别人快的。他们的个性，当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敢直说直话的人，直言快语，直接说的人。这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啊，这个他们的个性的特征。那么先知恩赐的人，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他们想要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了。他们看见了，他们就说话了。他们常常说话是不必预备讲稿的，他们站出来就可以出口成章，可以有感而发。那么先知恩赐的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只有黑白两面，他们的个性非常的武断，他们觉得说这就是，这绝对就是这样。通常他们在小的时候，你就会看出来，他们通常会是好学生，而且记忆力很好。他们的个性因为比较武断，所以不太容易被人说服。当他们进入一个团体或跟一些人相处的时候，他们很快的会察觉别人的动机。这样的人如果是被神使用的话，在他们内在的生命中常常是被神破碎过的人，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常常觉得自己不配。先知恩赐的人在人际关系上面因为他们非常的这个直言坦率，所以因此给人的感觉会觉得不太体贴。通常他们对自己很严格，有标准，同样的他们对别人也有严格的标准。很奇怪的就是先知恩赐的人比较没有时间观念，因为他们是有感而发，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你跟他约会，他会常常迟到，因为也许他本来预备准时到达，忽然间有一个灵感，他就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了。那么通常先知恩赐的人，你会发觉他看起来都是非常聪明的，在学校的表现也都是很好的，他们的声音都很响亮。那么他们说话，你会发觉他们一点都不紧张，也不会犹豫不决。其实他们里面有犹豫不决，但是当他们表达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不会察觉。甚至于他们可以在最后几分钟里面就预备说一篇道理。他们不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但是当他们觉得要说话的时候，他们就说了。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可能我们小组长会发觉，在你的这小组里面有一些人是很能够发言的人。先知恩赐的人在小组里面，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发言者。同时你会发觉他们也很能够替主人做很好的结论。你会发觉先知恩赐的人，他们不怕去批评什么事，他们通常在穿着上很讲究，他们穿得很好看，他们买东西要买得很昂贵，他们觉得要穿就要穿最好的。他们穿衣服，他们不喜欢这个衣服上面有什么玷污，他们不喜欢有这种破绽或者是旧了的衣服啊。所以你知道有一个这个讲员，他是先知恩赐的人。那么他这个因为天气忽然间冷，他来台湾不太适应，我们同工很热心，赶快收，不叫做收购，就是去收请一些同工啊，现在帮助这个讲员可以暖和一点。可那个讲员告诉他，很对不起我们的习惯是不穿别人穿过的衣服。当然也许这也是一个礼貌，但是你可以知道他有这方面的倾向，他不会去穿这种人的旧衣服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们，你从他们的穿着你会发觉，先知恩赐人通常比较喜欢明朗的颜色。那么弟兄是先知恩赐的人呢，他倒不会穿大红大绿啊，他会穿什么比较保守的颜色，比较绅士派 女性你可以看出来她们穿的颜色是明朗的。好，如果这样的人他们能够被神使用，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灵性上可以有一些的特征。他们有能力把这个魔鬼的诡计揭穿，他们对于伪报或者假先知他们很快的可以识别出来。他们会为神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把假先知假教师拉出来他们发觉别人有这个虚假仿冒的地方，他们就很快的会这个察觉出来。所以曾经有一个这个弟兄人家介绍他说你去跟这个人协谈，他说我不要，因为他有先知恩赐，我一到他那边如果他就说我有什么什么罪我怎么办就是他们会给人家有一种这种的感觉。那么一个真正好的先知恩赐的人，他是一个常常代祷的人，也就是说一个先知恩赐的人你最好的一种发展就是成为一个代祷者。如果一个先知恩赐的人不成为一个代祷者，他会成为一个批评论断的人。你会发觉你的周围有一些人很善于批评，而且他也不怕做批评那么事实上他是有些看见，但是很可惜没有往属灵的这个方向被发展，他应当成为一个代祷者代祷者。那么我们要提到先知恩赐人不是说都是一直得胜的，他们也会发觉自己有挫折，因为当他们去提醒去揭发的时候，如果对面对方给的是一种反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挫折感，好，他们也会有萎缩。那么这个先知恩赐的人，我们又发现他们如果看一幅图画，他们都喜欢看完美的图画完美的图画，他们通常不喜欢细节，他们是不拘小节的他们会有一些预言恩赐，同时呢他们也能够解梦。通常先知恩赐的人因为个性是这样直言直接，所以他们比较缺乏密友，因为他们的朋友都跑掉了他们很容易看出人的内心的隐情这是我跟刚才提到的先知恩赐的人，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问他几个问题，他会给你很好的回答。比方说你跟他说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好不好，神会不会喜欢我这样做他会给你回答。或者你会跟他说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他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动机他会给你一些的提醒你要知道这是先知恩赐的人。所以假如你是先知恩赐的人就是当别人问你说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你觉得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真理，这个人动机如何，我这样做好吗，等等这些的问题都是先知恩赐最能够回答的最能够回答的。那么我们现在提到先知恩赐的人如果个性上受污染，他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呢？第一，他可能会成为非常严厉而且不妥协的人，这样的人就不好相处，对不对？而且他的严厉到一个程度，你觉得他会把你杀死，所以你只好赶快逃避他第二，他的个性受污染以后呢，他在使用这个恩赐上就很没有技巧。什么叫做很没有技巧？就是太直接，直接到人家都觉得实在是受不了，对，实在受不了，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即使有这种恩赐，你有这样的个性，学习有一点技巧。第三他如果有这样的污染，而就是他没有一个圣灵的一种恩膏在他里面的话，他常常会成为一个没有怜悯的人因为他事情看的就不是黑就是白不会体恤。第四，他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很快的会萎缩，甚至于开始惧怕人，开始不敢说话了。第五，因为遇到这些挫折，他的情绪上常常会消极为了要保护自己，所以他也要为自己争辩有一些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第六因为有时候会遭到别人的嫉妒或排斥所以这个先知恩赐的人如果没有在这些方面有一些的保护 有一些的这个谦卑哈、常常就是那个下场不太好哈、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这些有先知恩赐，神呼召他们成为先知职务的人，这个很多人的结局就是被石头打死啦，然后怎么样被人排挤啦哈、会有这种的结局。他们如果有长期的时间就是自己有一种很深的一种压力长期的时间，他们就会变成非常的消沉，非常的消沉。所以我遇到一个同工，他是有这方面的个性，也有这方面，他也是往这方面来服侍神，但是经过了一个很大的挫折，他整个人真的就很消沉，很消沉。他告诉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单纯的心来顺服神的声音。我过去那样单纯，听见神的声音我就顺服，现在我已经不敢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好啊，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第八，如果别人就是这个不接纳他所说的，他很容易成为一个吹毛求疵型的人，特别是他不祷告的时候，很容易去论断别人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恩赐交给神，分别为圣。那么我们这样的人要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成为一个代祷者，然后求主也多给我们一些的怜悯和说话的技巧，以至于我们可以发展这个先知的恩赐。第二个，我们来谈一下服侍恩赐。服侍恩赐的人，他是一个行动家，他的工作的行为就是他的工作，就说他的表现就是工作。通常服侍恩赐人，他们的个性都比较强。那么他们是一个实际的支援者，他们有一种能力，就是能够看见需要他们就去做，而且很快的去完成对他们来说，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活动去满足他人。那服侍恩赐的人，他们的个性上有什么特征呢？通常你看到他们都是精力旺盛他们以服侍人为满足，他们喜欢用行动来表现爱胜于他们的言语。你会发觉服侍恩赐人，他们可能不善于言辞，但是他们会行动，因为他们的恩赐就是他们的那双手和他们的脚。他们因为精力很旺盛，他们就期望别人跟他们一样精力旺盛，跟他们一起做。他们看到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有能力去完成这个工作的挑战。当他们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很有成就感。他们在这个时候就很需要别人给他们的肯定、赞许和鼓励。所以你有服侍恩赐的朋友，不要忘了，当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给他鼓励和肯定，是对他一个很好的支持。那么通常这个服侍恩赐人比较不太善于做教导恩赐因为他们对于这种研究书籍比较不会有兴趣服侍恩赐人通常他们的发展是属于做这种木匠、画家、机械工程师，用手这个部分的。那么在圣经上，我们看见一个服侍恩赐的人的这个典例就是这个马大他是一个服侍恩赐的人。那么服侍恩赐的人，你会发觉他们有一个倾向，就是一手包办，因为他们也不是一个组织家，他们也不是一个治理的人，他们比较不会把工作委派给别人。所以当他发觉他揽了一大堆工作没有办法做完的时候，他就很急了，他就跑到领导者面前说，你赶快找人来帮助我做吧，你看那个人都没有做，这个人都没有做那么这个就看到马大就跑到耶稣面前说，你赶快叫我的妹子玛利亚来做就是会这样。所以服侍恩赐人给人一种感觉，会催逼他人做工作，所以有时候这个跟一些服侍恩赐的同工在一起的人会有点紧张，因为他们觉得说，哇，他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好像他觉得我跟他一样精力旺盛，可是我没有办法有的人就跑来跟我讲那么服侍恩赐人就是他很难拒绝别人，当别人请他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他不会说不他比较难说不。那么由于他的工作上面比较没有计划，他比较喜欢短程目标， 现在完成这个，待会完成那个。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养了很多工作，而没有次序先后，那么到最后就是他自己觉得会一团乱了。所以服侍恩赐的人，他其实很喜欢整齐，可是他常常是自己把自己弄乱了。他们是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人，他们就是说，除非他们生病了，他们才会休息。那么他们做了一天以后，到了晚上，他们脑筋还不会休息，还在想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所以服侍恩赐人有时候会失眠，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想我还要做什么。通常服侍恩赐人他们也有一种敏锐，敏锐别人知道别人喜欢什么。我有一个服侍恩赐的同工，他常常都在预备一些的东西。他说我知道这个人喜欢这个，我要把这个给他，我知道这个人喜欢那样，我要去帮助他做这个。他们有这个敏锐度。其实服侍恩赐的人通常他们都是属灵的人，但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做这些事务性的工作，所以给人的感觉觉得好像不属灵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把属灵的热心透过工作表达出来，所以给人的印象好像只是在忙事务。那么服侍恩赐的人也要注意到，就是他的个性可能也通常比较容易独断，有时候会有一点让人家觉得急功好义，比较喜欢催逼他人。通常他们不太喜欢做领导，但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他们常常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物。如果一个服侍恩赐人嫁给一个教师恩赐的先生，这个服侍恩赐人就很辛苦了，因为教师恩赐的这个先生常常埋首在书堆里，他不管家事的，不管太太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他太太在旁边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希望吸引他的注意，他都不会注意啊。他太太叫他，他才会回一声啊。那他太太可能很期望他跟他一起做，可是这个教师恩赐的先生啊，不是属于这种的啊，不是属于这种的。所以呢，到最后这个先生就很生气，说你真的很烦哎，你干嘛指挥我要做这个做那个？你们看到我在忙吗？我在忙研究我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对这个服侍恩赐的太太来说的话，她就会觉得很伤心了。这是因为恩赐的不同，所以要来学习怎么样来减少这样的冲突。服侍恩赐的人他也蛮喜欢音乐的，并且我们会发觉很多服侍恩赐的人也会是一个音乐家。服侍恩赐的人你会发觉他们常常会保护自己，也预备要来保护自己，因为他很怕你批评他所做的工作。服侍恩赐的人他们的心思活动很快，满脑子都在想要做的事情。那么服侍恩赐的人他们的手快于他们的脑。服侍恩赐的人他们喜欢花钱，而且他们很大方，不过你注意他们花钱都花给别人比较多。服侍恩赐的人你也会发觉他很喜欢收集各种东西，他不太容易把东西丢掉，所以他们家里面有很多大小的这个塑胶袋、这个纸盒子、什么箱子什么，他都收集好啊，因为他觉得这东西将来可能用得到。他也会把别人写给他的信都保存好啊，他不会把它丢掉。那么服侍恩赐的人，当他这个进入家庭婚姻以后，他会因为常常忙着服侍别人，忽略家人的需要，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另外服侍恩赐人他们的个性也是一种完美主义者，他们要求他人是一个完美主义。如果他喜欢一个人，他就会非常的支持他，这是一个服侍恩赐的一个特性啊。所以如果一个领导者有一个服侍恩赐的同工，这个服侍恩赐的同工非常欣赏这个领导者，这个领导者就有福了，因为这个同工会支持你到底，而且他通常是一个非常忠心的朋友。通常服侍恩赐的人常常忽略自己的需要，不太考虑到自己的健康，因为他以满足他人的需要是他的成就感。通常他们非常的忠心，也非常的敞开，当他们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们会犹豫不决，所以他们会去请教一些的人，希望一些人给他一些肯定以后他才敢做决定。服侍恩赐的人因为太忙了，他常常把时间也忘了，所以他也不太有时间的概念。 那么福星恩赐人他们有时候要学习忍耐，因为他们不太喜欢花长时间做一个比较没有改变的一种工作，比方你跟他排队，他就会觉得很浪费时间了。哈，这个福星恩赐的人他做事他喜欢在最后一分钟做成，然后用赶的用冲的，然后他很喜欢忙碌。通常约会福士恩赐人不会迟到，一定是早到。福士恩赐人他比较不喜欢读书，但是他喜欢做，他比较不喜欢想，他喜欢做。他们很喜欢使人家快乐啊，所以这是福士恩赐的一个优点。那么一个福士恩赐的人如果也嫁给一个有福士恩赐的人，那么他们会很好相处，因为这个异性的福士恩赐在一起会很好相处。那么他们两个都是精力旺盛，所以他们两个每天都会做事做个不停。他们喜欢谈的内容是谈自己，当他们有家庭以后，他们喜欢谈他的先生、他的孩子、他的家人。他们不喜欢做领导者，也不喜欢领导他人。他们个性通常比较外向，他们比较喜欢把感觉分享给别人。他们忠心到一个程度，常常做的是超过女主对他的要求。如果一个女性有这样的服侍恩赐的人，通常她喜欢跟 男性的同工一起来工作，胜过跟女性的同工一起来工作。所以当我们在安排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同样服侍恩赐的人，如果我们以为三个服侍恩赐的人摆在一起就更可以完成，有时候是相反的。因为有时候发觉这三个同样姐妹都是福士恩赐，心想一定很快完成，到最后你去看没有做，为什么？让他做嘛，让他做，每个人都说让他做，为什么？因为福士恩赐人他们有自己完成工作的方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摆在一起摆呢就是不方便，不容易。另外我们看到福士恩赐人他们通常是不喜欢夸张，他们喜欢规律性的工作，他们不喜欢杂乱无章，但是他们也常常会使事情杂乱无章。他们即使有假期也很难停下来休息。他们在个性里面也会把事情分成黑白，所以你跟福士恩赐人在一起，你会觉得他有一些先知的个性，他也是黑白的分明。他们如果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他们就会是一个节制的人。但是有时候福士恩赐人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训练的话，他们就会比较没有技巧，他们会直接的告诉你说这样那样，他们这个花钱的时候逛街的时候虽然很大方，但是你注意看他们很小心，逛街的时候很小心，而且他们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很会讨价还价，所以你怕买东西上当，你就找一个福士恩赐人陪你去，他就会帮你讨价还价一番，那么他们喜欢看运动，但是他们不一定喜欢参与这个运动，他们也喜欢身体健康，但是有时候福士恩赐人在饮食上没有办法控制好，因为他有时候工作做得很累，所以就觉得很饥饿，就要大吃一顿，那这个有时候工作因为太累了太多了，他就不吃，所以就是有这种情况。福士恩赐人他的个性如果受污染，就有一些的软弱，那么这个软弱是什么呢？第一个，当别人要求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很难拒绝，以至于他常常会瞒过头了。第二个常常他还没有完成的工作，他会因为这个没有完成的工作而忧虑，成为他的一个负担，这是第二个。第三这两种恩赐相同的同性，特别是姊妹摆在一起比较会吵架。第四他们比较会催逼别人做工作，并且要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来完成。第五，他们就是在做事的时候很容易被第二件事情或其他事情打岔，放下来又去做另外的事情，所以就说 在做事的上面比较不懂得优先次序。好，第六，他们常常心中有一个想法，别人接纳我喜欢我是因为我做了什么的缘故，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做。所以在里面有一种不肯定，说别人真的喜欢我吗？还是因为我会做这个？第七，他们做完工作的时候，希望别人能够鼓励他，或者是感激他。那么另外就是因为他因为常常精力旺盛，所以周围的人很难赶上他，也因此也因此就是他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也很难去拒绝别人要他做什么。所以我们同工这边有一些服侍恩赐的人，就是很容易就答应别人帮助别人，所以最忙的就是他，因为他接了很多的工作。服侍恩赐的人如果他发觉别人占他的便宜，他之后会很生气。好，那么别人如果误解他的时候呢，他也会很消沉。当他对一些忍不住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会严厉的批评对方。所以圣经里面说，服侍的人呢，就不要发怨言。圣经里面说，彼此服侍不发怨言，就提到这个。所以服侍恩赐的人有时候会发怨言，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因此我们服侍恩赐的人要学习的是什么呢？第一，把工作的优先次序搞清楚。第二，就说当你来问他一个问题，说什么是最好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工作呢？你知道怎么样来完成吗？当你问服侍恩赐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觉服侍的恩赐人他用什么来回答你呢？他来帮你做，来回答你。所以呢，这个有服侍恩赐的朋友，你不能利用服侍恩赐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以至于你就可以让他帮你做。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好，现在我们再来谈到第三个教师恩赐。教师恩赐人他们有一种能力，他们能够领受并且能够表达真理，他们做事都很有系统。他们就是这个在做教导上面就是很有大纲，很有系统，很有规律。那个教师恩赐的人他们就是喜欢累积知识，并且他们喜欢用这些的知识来测验别人他们的程度如何。一个劝化恩赐的人他们会喜欢看故事书，可是呢一个教师恩赐的人他们喜欢查字典，翻百科全书，这是不同的地方。教师恩赐的人他们有一种倾向，他们喜欢研究胜于传达，他们会把自己埋在书堆里，甚至迷失在那里面。他们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他们传达，但是他们很在乎他们要去研究。他们比较以事实为中心，比较不会凭感觉行事。当他们在研究在做事的时候，他们不喜欢别人打扰。当他们在研究的时候，有时候很喜欢钻牛角尖，以至于有时候会把整个的纲要纵览都忘记了。劝化恩赐的人他们的目标是要来鼓励他人使他人能够奋心起来。可是教师恩赐人呢是传达真理知识传达真理和知识。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有五大执事，其中一个是教师的执事，所以你就知道教师恩赐是很重要的。